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给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跟随基督的新生活。啊，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有33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我今天有一点犹豫，要不要请他们举手？我知道有的人要工作不能来，那能来的，我又担心来的不多，场面会很尴尬。我想避免尴尬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没有来的人举手。这样结果就很圆满，是吧？这是个玩笑啊！我相信还是有人来的。啊，我想问大家，啊，要不要请新来的举手？我们来欢迎他们。感谢主哈，有不少人。那我们今天我们都是新来的，新受洗的，好不好？啊，有一首歌名叫《闪亮的日子》，那它是怀念人生中那些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有的日子呢，像鹅卵石一样普通平淡无奇，那有些日子呢像煤渣子一样暗淡无光，那有些日子像珍珠一样闪亮发光。这种讲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把生活中闪亮的日子串成一串的珍珠项链，你肯定不会把每一天都串上去，是吧？那样的话你的项链会太长太重，让你无法承受。那你人生中闪亮的日子呢，一定是一些重要的日子，比如节日、生日啊，结婚大喜的日子，受洗的日子。在一年一度的节日里面，感恩节是个闪亮的日子。对于清教徒来说，因着上帝的恩典和供应，他们可以从捆绑中得自由，从缺乏中得到供应。圣诞节呢，是不是闪亮的日子呢？当然更是。啊，东方的博士在漫长的黑夜里面呢，是靠着闪亮的星星的引导，才找到人类的救主。旷野中的牧羊人也是因为突然被主的荣光所照耀，才知道救赎的黎明已经来到。感恩节和圣诞节对于我们中间很多人也是闪亮的日子，很多人是在这两个日子里面看见天国君王耶稣基督的荣耀，听到福音受洗归主。那我也是在感恩节和圣诞节这个节期中间受洗归主的。洗礼非常的重要，受洗日也是一个很神圣的日子。我们中国人讲人生三大乐事，其实都在洗礼中得到很好的彰显。那洞房花烛夜，婚姻中的合一，是在我们与主基督 同死同活同复活的联合里面真正得到完满。金榜题名时呢，只有当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才是名至实归。他乡遇故知，最难得的莫过是我们这些迷失的羔羊遇到了舍命来寻找我们的好牧人。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好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我想借着感恩节、洗礼、圣诞节这几个闪亮的日子呢，用迦南婚宴这段经文跟新受洗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作为基督里面的新人，我们怎么样跟随主过新的生活，也是与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共勉。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成为基督里的旧人，对吧？在基督里面，我们永远都会是日新月异，越来越新。我们一起读经。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取经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他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时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的俯伏敬拜你，感谢你让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从荣耀的天上降卑来到城市中，生在马槽里，住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他来寻找和拯救我们这些迷失的羔羊。主，我们恳求你的圣善的灵今天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运行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敬拜你，我们尊荣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与主同行同住。在今天经文一开始呢，你就看见有几个刚被耶稣招收的门徒，就像上周受洗的三位弟兄姐妹，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他们跟随基督， 被邀请去参加一场婚宴，那被人请去喝喜酒，谁都愿意是吧？但是门徒不是冲着有喜酒喝才去跟随耶稣的，而是因为跟随耶稣才去喝喜酒的啊！你明不明白这中间的区别呢？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跟随基督虽然是人生中最喜庆的事情，但是不是整天喝喜酒开 party， 最后呢醉醺醺的掉进坑里跌进了天堂啊！跟随基督也会遭遇人生各样的事情，包括去受苦和遭伤的地方，也会喝苦杯尝苦味，但是呢有主与我们同行，心里面的平安和满足总是会远远大过我们所遭受的痛苦。那与主同行这件事情，你到教会时间稍微长一点，常常会听到弟兄姐妹提起，唱诗歌的时候你也会常常唱到，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其实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是神给我们的极大的特权和恩典。那我想稍微介绍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前面的背景。那约翰福音跟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它有很强的对比和呼应的关系。创世纪一开始讲到最初神造天地，那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呢讲到太初有道啊，基督就是道，就是神。那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用其天创造天地万物，那约翰福音一开始呢也讲到耶稣的新造，就是他开始对人类的救赎工作啊。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上帝创造婚姻啊，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基督拯救一个眼看要陷入灾难的婚姻。在创世纪第三章啊，圣经讲到人类因为不信和背叛神啊，犯罪遭受罪的咒诅，被赶出了乐园啊，从此呢人类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也就失去了幸福啊，并且回去的路也被天使阻断了啊，从此人无法跟神同行同住，带罪的人要到神面前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神是圣洁的，是烈火，污秽不洁的人呢来到他面前会被烧灭，会被击杀。旧约里面人要经过繁琐的献祭和洁净才敢战战兢兢地进圣殿去朝见神，进去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也就是说罪人想见神的面基本上等于什么呢？找死啊！几千年过去，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呢一直在等候他们的救主来救赎他们啊，帮助他们恢复与神的关系，直到2000多年前神成为人来到他们中间，这就是基督的降世，我们庆祝圣诞的原因。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呢就是重新回到了神的面前。约翰福音一章里面两个门徒啊，见到基督 就是见到了神。啊，他们看见基督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两个人回答说，老师，你在哪里住？那耶稣就让他们跟他同住了一天。这一天如果让他们两个人来写回忆录呢，题目很可能是回归乐园的第一天，他们的喜乐和满足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因为神与他们同住了。弟兄姐妹，尤其是新受洗的，我们来跟随基督，他也会问我们同样的问题，你们要什么？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只是想要东西，我们还是会陷入失望和痛苦之中。因为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想要的，另一种是什么呢？得到了想要的。如果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只是想要东西，你觉得神是给我们好还是不给我们好呢？就像你的孩子他来找你只是想要东西，你怎么办？你喜欢让他陷入哪一种悲剧中呢？弟兄姐妹，我们都喜欢让他们陷入第一种悲剧，是吧？是不是？好，所以在与主同行和要东西之间，我们要分清主次。如果主次颠倒了，我们很可能把神当成偶像来敬拜，那你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会越来越愁苦。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呢？他们的愁苦怎么样？必然加增。有一天你甚至会因为没有得到想要的怨恨神，远离神。那神给了你想要的呢，你可能又落入咒诅中。所以当与神同行与要东西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弟兄姐妹，要东西，啊，有人说，啊，如果基督在世上跟随基督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就行了。现在他升天了，我怎么跟他同行同住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呢？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跟随主，当然不是眼见的跟随，而是信心的跟随，是心灵的跟随。因为基督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已经与我们亲密的同住了。我们有没有相信？我们有没有体会到呢？我们有没有跟神有美好的交流？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他面前倾心吐意，向他倾诉，向他祷告呢？啊，诗篇119篇105节，我们一起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读圣经可以帮助我们与神同行，神常常借着他的话来带领我们的道路，听到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我们参加查经聚会，认识属灵的同伴，大家可以结伴同行。就像今天经文里面，至少有5个门徒与主同行，一个人独行天路呢， 会很容易受到魔鬼的攻击啊，被魔鬼打败。那有人说我很愿意与神同行同住啊，我喜欢去赌场，如果神与我同行，我会不会赢得盆满钵满呢？我想如果神真的爱你，你会输得很惨。有人说我喜欢打牌打麻将，如果带神同去的话，会不会更有趣呢？不会，你会越打越没有趣。抽烟的，你让神跟你同抽，你会越抽越难受啊。看连续剧偶像剧也是一样，如果你边祷告边看，我肯定你不会看的以前那么多啊。你越是跟神同行同住，你就会越是发现，从前你觉得没有他不行的很多事情，慢慢会失去吸引力。从前觉得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的，比如参加主日的崇拜，参加查经聚会，参与教会的服事，越来越对你有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经历到神同在的喜乐，你开始尝到乐园的滋味。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信靠主的预备啊，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缺乏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哪怕是与主同行同住啊，也不能避免。主有时也会借着这些缺乏和问题来操练和建造我们的信心。我们只要有信心，专心信靠主，紧紧地抓住主，我们也一定会经历到主信实的预备。神会预备我们生活中一切必须的，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所必须的他一定会供应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怎么样缺乏。在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迦南的这场婚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他们没有酒了。你可能说没有酒还不好办啊，开车到 liquor store 去买就行了。但是在2000多年前的犹太乡村，这根本没有可能啊。犹太人的婚礼非常的神圣，也很隆重，是整个社区的大喜事啊。一般他们的婚姻呢，在1年前就敲定了，如果要毁约就成了离婚。新郎要用1年的时间来筹备他的婚礼啊，预备婚宴的一切的用品，那酒在其中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圣经里面，酒代表什么呢？代表喜乐。按照犹太老师的说法，就是没有酒就没有喜乐。那如果新郎预备1年连喜酒都没有预备够，这对新娘和娘家来说是个噩耗，他连喜酒都无法供应，把女儿交给他放心吗？对于新郎来说更是灾难，他不但把自己的名誉给毁了，把父母的名誉毁了，把整个小镇的名誉都彻底的毁了。人们以后记着这个小镇，就是记着这个不能供应这个婚酒的小镇。他还可能面临要吃官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他的整个婚姻可能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已经完了。 那耶稣的生母玛利亚在婚宴中帮忙，她看到问题的严重，就把事情带到耶稣面前。我想这是玛利亚的生活习惯，因为她知道耶稣是谁，她丈夫已经去世，在家里她遇到问题总是会找耶稣，耶稣也会总是会给他最好的解决方案。那这一次呢，他看到耶稣带了五个门徒来，他可能想，这不正是他儿子的 big time 给人露一手的好时机吗？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话听起来既不近情意又难以理解，感觉好像耶稣要跟玛利亚有意的切割他们的关系，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了。不错，当耶稣开始他公开的服事之后呢，他地上的母亲和家人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不再享有任何的特权，他只听从天父的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玛利亚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但是呢，他也不必悲伤，因为地上的家庭总有结束的时候。基督已经预备了另一个家，一个属神的，一个会存到永恒的家，这就是神的教会。那这不是不仅仅是玛利亚的福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音。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没有办法选择，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间地点，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生在哪一个国家，但是现在你可以选择生在上帝荣耀的天国里面，让神成为你的天父，让基督成为你的长兄，得到一个永恒的家。不管你的出身多么的卑微，你的过去多么的糟糕，你的现在多么的凄凉，只要凭着信心，基督都会接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记得有人分享，他信主以后每个主日到教会聚会吃午饭回家，他也不大跟弟兄姐妹来往，因为他是独生子女，不懂什么叫弟兄姐妹。但是有一次他得了重病，弟兄姐妹去医院看望他，照顾他，给他预备食物，直到他恢复健康。从此以后他开始明白教会真是神的家，身边的基督徒真的是弟兄姐妹。他也开始服侍主，关心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属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他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满足我们最根本需要的时候。什么是我们最根本最重要的需要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罪孽和过犯因着基督得蒙赦免，只有我们的罪过得蒙赦免，我们才能够免受上帝的审判和永恒的刑罚。只有我们的罪过得蒙赦免，我们才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生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幸福。耶稣在世的时候， 有很多人到他那里得到了医治，得到了今生的祝福，却没有得到赦罪的恩典。如今他们都在哪里呢？他们在阴间等候上帝的审判。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指的什么时候呢？是指的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性的时候，就是他在十字架的死与复活的时候。弟兄姐妹，如今基督的时候已经满足，你最根本最重要的需要有没有得到满足了？有没有？不确定是吧？好，我想分享第三点是顺服神的主权。那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是个很蒙神喜悦的人，他最美好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他对神的顺服。那圣诞节期间我们都会讲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天使加伯列被神派到玛利亚那里去告诉他，他在神面前蒙了大恩，他要怀孕生子，名叫耶稣，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不理解，问天使，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生孩子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使你怀孕，你要生的是神的儿子。玛利亚还是不理解，但是她不像我们常有的光景，不理解就不能顺服，理解了才能顺服。玛利亚在不理解的时候依然相信神的美善，她愿意顺服，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后来有一首颂歌，里面有这样的话，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我们常说顺服就必蒙福，这话是不错的。玛利亚就是这样蒙福的人，他说万代必称我为有福，是什么意思呢？他主要的意思不是他今生会得到多少的好处，而是神如此紧密的与他同在了，基督的肉身在他的身体里面孕育，基督在世上呢大部分的时间都与他同在。千百年来，有多少的犹太女孩都想成为弥赛亚的母亲，这一福分竟然临到他这么卑微这么贫寒的人身上。既然玛利亚这么蒙福，他是不是跟一切的痛苦都绝缘了呢？有没有弟兄姐妹？没有。首先他差点被他的丈夫约瑟给休了，他已经许配了约瑟，只是还没有举行婚宴，没有住在一起，跟今天故事里面这一对新人差不多。未婚先孕是非常羞耻的事情，也是约瑟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若不是天使阻拦，玛利亚的一生将会是无法想象的艰难。其次，别人会轻看他，羞辱他，说他所生的孩子是从淫乱生的。那最重要的是，有先知预言玛利亚的心会被刀刺透，他要失去这个儿子，失去家庭的支柱， 他要看见这个儿子被人拒绝，被人唾弃，被人鞭打，被人羞辱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尽管如此，玛利亚还是顺服上帝的主权，并且他顺服到底，因为他看重神旨意的成全，看重神的同在。啊，因着他的顺服，他在经历许多痛苦之后呢，最终看见了复活的基督。那今天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见玛利亚是怎么样来顺服的呢？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的话听起来那么不近情意，玛利亚有没有生气？有没有拂袖而去呢？没有。玛利亚爱神，爱基督，他并不关注自己的感受，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那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玛利亚留给教会的最美的箴言，他也成为一个顺服的典范，信靠的典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列举了很多信心的伟人，我们没有看见玛利亚的名字，但是他的信心一点不在其中任何一个信心的伟人之下。我们留意一下他的信心，他满怀信心地把他的困难带到耶稣面前，而耶稣的话好像一瓢凉水劈头盖脑，要把他信心的火浇灭。但是有没有浇灭呢？没有。不管耶稣的话听起来多么不近情意，不可理喻，在他的内心深处，玛利亚始终不渝的信念是什么呢？基督是完全良善的，完全信实的，是充满怜悯，是充满恩典，是充满慈爱的。即便有问题有错，也是他的问题，他的错，不是基督的问题，基督的错。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觉不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的理性也不能完全理解他的作为，我们好像在黑暗中看不到光明，我们好像在死胡同里面找不到出路。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仍然相信神是他所宣称的那样吗？是完全良善的，完全信实的，是充满怜悯，充满恩惠，充满慈爱的吗？如果我们依然坚信，我们就必然看见神的荣耀，饱尝主恩的美善。有一部电影很好，叫《上帝未死》，是关于信仰的电影，还拍了续集。那里面有两个牧师常常对话的两句口头禅，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第一个牧师说，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他都会说 The Lord is good。 那另外一个牧师就回答说 All the time。 那我想分享的第四点是饱尝主的美善。弟兄姐妹，信心是可以传染的， 玛利亚的信心传染了在场的所有的人，顺服也是可以传染的。玛利亚的顺服也传染了婚宴上的佣人。啊，当基督教佣人把六口缸倒满水，他们就顺服的倒了。当基督教佣人把缸里的水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也顺服的遵行。结果非常的奇妙，耶稣把150到180加仑的水变成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最美的美酒。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显出了他的荣耀。这是个非常隐秘啊，不引人注意的神迹，但是又是一个非常惊人、体量很大的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基督的神迹呢被称为兆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的神迹不是停留在神迹本身，而是指向比神迹更大的属灵的事情。那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信息呢？那就是没有基督的同在，就没有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有了基督的同在呢，我们像水一样平淡的生活才会变得像美酒一样的香甜，令人陶醉。那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人生有三大乐事。在没有基督的生活里面，人生最巅峰的满足和喜乐是热恋和新婚，对不对？但是里面的满足和喜乐并不能持久，味道会慢慢变淡，最后就像白开水一样，没有了滋味，甚至有的比白开水更糟，充满了苦味，充满了酸味。金榜题名也是一样，你开始抱着你的文凭、论文、奖状、专利等等这些东西，心里乐开了花，做梦都笑醒了，但是慢慢的你就不知不觉的把它们扔到不知道哪个角落里面去了。你发现离开他们你也不是不能活，将来也不一定非得带他们进棺材里面去。那他乡遇故知也是，开始很激动，很有共鸣，但是在一起时间久了呢，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那么浓的好滋味。那么我们从哪里去寻找我们心灵的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填那个本来应该是属于上帝的空缺。那亚当夏娃犯罪的最根本原因是上了魔鬼的当，他们用神去换了一个东西，分别善恶的果子。基督对我们的拯救呢，就是要逆转我们所遭受的这种咒诅，他要变水为酒，用他的大爱、恩典和荣耀来吸引我们，重新赢回我们的心，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他要变水为酒，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他要把我们朽坏的生命变成永生的生命。那有一个不信的人嘲笑基督徒，他说你们所信的主能够再行神迹把水变成酒吗？如果能够，我马上就信。那其中有一个基督徒就回答说，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给他们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有多少人相信呢？很少。那我告诉你一个比变水为酒更伟大的神迹，那我的主耶稣把一个从前无酒不欢的醉鬼变成了滴酒不沾的圣徒，你看见了吗？就在你的眼前，我就是那个人。弟兄姐妹，这就是变水为酒的兆头要表达的核心的意思。在今天经文里面，这个管宴席的他不知道耶稣行的神迹，就把新郎叫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麻了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在耶稣的新造里面，他行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把最好的留在最后。那参加婚宴的人品尝基督的美酒，就是品尝他的恩典、他的荣耀、他的美善。诗篇34篇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你们要尝尝主，注目观看主，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主不单是要我们用头脑来相信他是圣洁的、是美善的、是荣耀的，他要让我们像参加婚宴的人那样，用我们的感官去品尝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的美善。那我们每一个刚刚受洗归主的弟兄姐妹，已经初步的尝到了主的美善啊，他们在见证中已经分享了他们的经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主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而且越来越新、越来越甜、越来越丰盛、越来越让我们满足。当我们走完人生的旅程，离开世界与主同在，我们比留在世上更加的美好。但是即便这样呢，好戏还在后头。在上帝神圣的时间表里面，有两个关键的时候，一个是基督的死与复活，一个是他的再来。那如今第一个时候呢，已经都满足了，我们处在第二个时候的倒计时里面。当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要参加一场婚礼，那是一场完美无瑕的婚礼。基督是完美的新郎，教会众弟兄姊妹是他完美的新娘。我们绝对不会缺乏美酒，你可以喝够，我们要喝最美的美酒。我们也绝对不会缺乏喜乐，我们要享受人生最完美的三大乐事，许多件乐事。但那也只是从完美走向无限完美的开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神成为人子，好让我们人可以成为神子。感谢你离开荣耀的天家，在世上居无定所，到处漂流，为的是把我们这些浪子可以找回到神的家中。感谢你为我们尝尽苦悲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我们可以福杯满溢，免受羞辱。 感谢你身体为我们剥开，让我们吃你喝你，为的是可以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求你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与你同行同住，像路德女子那样，你往哪里去我们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们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们的国，你的神就是我们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们也在哪里死，你在哪里复活我们也在哪里复活，你在哪里参加羔羊的婚宴我们也在哪里参加羔羊的婚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